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8号星期四，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几千名阿根廷人在星期三走上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抗议阿根廷新总统委内所提出的全面经济改革和放松监管的法令。在工会的号召之下，抗议者走上街头，要求法院介入，使到总统提出的削减工人和消费者权益的大规模法令无效。米莱在10月10号上任，被认为是极端自由主义者。应米莱的要求，阿根廷国会今个礼拜将召开特别会议审议这项计划。米莱推出的法令将修改或废除这个习惯上由政府大力干预市场的国家的350多项经济法规，包括废除租金价格的上限、取消部分工人保护措施，并且在阿根廷年通货膨胀率超过 160%、 贫穷水准超过 40% 的情况之下，废除保护消费者免于过度涨价的法律。上个礼拜六，部分民间团体提出司法动议，要求宣布这项法令违宪。在星期三上街抗议者挥舞住阿根廷国旗和标语牌，上面写住祖国不能卖。阿根廷的建筑工会领袖马丁内斯在游行当中对记者说，我们不质疑米莱总统的合法性，但我们希望他尊重权力划分，当存在的违宪情况时，工人需要捍卫自己的权利。米莱削减国家开支的电锯计划引发了一系列针对政府的街头抗议示威，法令的其他方面还包括取消自动提高退休金、限制罢工权以及放宽私人医疗服务的价格上限。此外，为了削减国家支出，法令亦终止大约7000份公务员的合约，除非国会完全废除该计划，否则法令将会在星期五生效。今年53岁的米莱是经济学家出身，他因为在电视上对政治体制进行充满脏话的批评而声名大噪，赢得对经济危机感到失望的阿根廷选民的支持，进而成为总统。《纽约时报》在星期三对 OpenAI 和微软提出起诉，指控这两间公司的人工智能模型侵犯了该部的知识产权。根据美国之音睇到嘅诉状话 ，OpenAI 同微软创建嘅人工智能模型使用咗几百万篇《纽约时报》受版权保护嘅新闻文章，去训练生成式 AI 聊天机械人。呢啲聊天机械人又回过头同《纽约时报》竞争可信赖资讯来源地位。呢一宗诉讼标志住美国主要媒体开启先例，指控开发 ChatGPT 等人工智能工具嘅公司。呢宗案亦凸显出新闻机构过去一年对生成式 AI 衍生的新闻、金融和法律影响的质疑。虽然诉讼仲未提及具体的金钱要求，但他表示被告应该对几十亿美元的法定或者实际损害负责。诉讼说，被告试图搭《纽约时报》在新闻业的巨额投资的便利之车，并且声称 OpenAI 和微软正无偿利用《纽约时报》的内容创建替代产品，并且夺走他的受众。OpenAI 的一名发言人说，该公司尊重内容创作者和所有者的权利，并致力于同他们合作，确保他们从人工智能技术和新的收入模式当中受益。发言人又补充说，我们同《纽约时报》的持续对话富有成效并且具有建设性，因此我们对这个事态发展感到惊讶和失望。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种互惠互利的合作方式，就好像我们同很多其他出版商所做的一样。《纽约时报》在诉状当中说，他们在春季和微软和 OpenAI 联络，表达了对他们的知识产权使用的担忧，但后续谈判未有成果。微软并没有立即回复美国之音请求置评的电子邮件。巴基斯坦前外长库雷希星期三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附近的一间监狱保释之后，没几内立即再次被捕，并且在逮捕过程当中受到粗暴对待。这名67岁的反对派政治家是前总理伊姆兰汗领导的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的副主席，两个人都被控在执政期间泄露国家机密，因而被关押审讯。两个人都谴责审判是出于政治动机的抹黑。在星期三，库雷希正离开监狱之前一个礼拜，巴基斯坦最高法院批准他在所谓密码案当中的保释申请，但就在等候在监狱外的家人和媒体面前，警方迅速再次拘捕库雷希。虽然法院在10月22号决定给予保释，但由于其他指控，库雷希被禁止离开监狱。 傅雷希被粗暴推入装甲警车的影片在社交媒体和巴基斯坦电视频道上快速传开，在傅雷希所属的政党、政界人士和民间社会之间引起广泛批评。今次逮捕发生之际，军方正持续打压正义运动党和他们的候选人，这些候选人预备参加2月的大选。他们声称军方此举目的是阻止他们同伊姆兰汗参加即将举行的选举。苏丹内战冲突不断，苏丹武装部队和准军事集团快速支援部队最高指挥官原定在星期四在吉布提召开会议，但吉布提外交部星期三宣布今次备受期待会因为技术原因而推迟。这次面对面由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促成，原定星期四在吉布提举行。如果顺利的话，今次会议将会是苏丹冲突爆发8个多月以来，苏丹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汉将军和快速支援部队指挥官达加洛将军之间首次公开的直接会面。吉布提在星期三致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成员国的一封信当中说，原定在2023年12月28号举行的会议因为技术原因推迟到2024年1月上旬，并且承诺将会适时通知确实日期。根据联合国估计，这场内战已经摧毁了这个非洲东北部国家的一半国土，导致过万人丧生，700万人流离失所。刚果警方星期三强行驱散了一场在首都金沙萨被禁止的抗议示威，期间造成多人受伤。一名反对派领袖说计划举行更多游行去反对上个礼拜的投票。刚果民主共和国在12月20号举行了总统、国会和地方选举，因为选举引发的争端可能会进一步破坏国家稳定。目前该国东部地区已经陷入安全危机，这场危机严重阻碍了这个全球最大的钴矿和其他工业矿产和金属生产国的发展。防暴警察包围了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齐塞克迪的主要挑战者之一马丁法尤鲁的总部，并使用催泪弹和武力驱散不理政府禁令聚集参加反对派游行的示威者。据报道，安全部队和总部内外的人互相投掷石块，导致多人受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9点钟到11点钟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
40米。
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专家评论2023年香港大事回顾，多项国际排名大幅下跌或影响联通国际的角色。2023年即将完结，香港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星期四在网台节目邀请记者协会前主席杨建兴去评论过去一年香港大事回顾，他们关注香港在多项国际排名大幅下跌，尤其最近公布的2023年度人类自由指数，香港的排名大幅下跌到46位的历史新低，其中言论、集会及结社自由的跌幅最为明显。杨建兴分析，这项调查反映出国际社会如何看待香港，而港府过去3年的管治换来相对平静，但代价是很多不同的声音无法表达。他亦都表示，港府明年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将会针对外国联系及间谍罪等立法，可能影响国际传媒的生存空间，他认为是弊大于利。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2023年踏入尾声，今年年初开始，香港恢复同中国大陆全面通关，全面撤销防疫社交距离措施，踏上复常之路。不过接近一年以来，香港经济复苏的表现却远逊预期。限聚令全面取消之后，香港人的集会和游行自由就未全面复常，游行人士要挂颈牌，自行拉起封锁线才能够上街表达诉求。这些不似预期的新常态引起香港各界以至国际社会高度关注。香港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星期四，即12月28号在网台节目 ChatDP with Emily 邀请记者协会前主席杨建兴评论过去一年香港大事回顾。 杨建兴表示，过去接近一年，香港发生了很多重大的变化，官方经常标榜由乱及治，由治及兴，但他认为在管治上很明显，香港过去一年几乎没有游行。过往的六四是悼念死难者的烛光晚会，今年就变成中国内地三十几个省市的乡里程嘉年华，完全是另一回事，而七一更加不可能再有大游行。杨建兴提及，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和加拿大智库菲沙研究所12月19号共同发表的2023年度人类自由指数，香港的排名由去年的29位大幅下跌17位至到今年的46位。杨建兴表示，2010年香港的排名是第三位，13年间香港的排名大幅倒退43位，今年香港的经济自由度排名仍然相当高，但是个人自由包括司法、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的跌幅最明显，而港府过去三年的管治换来相对的平静，但是代价是很多不同的声音无法表达。
個人自由就好明顯啦，遊行示威啊嗰啲係冇曬，咁然後就係好多社會上唔同嘅聲音，包括新聞自由，咁啊新聞自由嘅排名亦都係相當，即係仍然係相當之低啦。咁其實所以睇翻就係話，自表面上就好似好相對冇乜相對叫做平靜，但係就其實係嗰個代價就係話好多唔同嘅聲音其實係無法表達出嚟。
報告提及，香港、尼加拉瓜和敘利亞是過去15年自由指數跌幅最大的三甲。香港今年在細項的結社、集會和公民社會自由當中，在全球165個國家或者地區當中排名146，言論自由和法治的分數都下跌。兩個研究所在報告中表示，由於香港個人和公民自由大幅倒退，預期香港日後經濟自由亦都會進一步下跌。劉慧卿問及，港府隨即在上個星期四，即12月21日發表千字文反駁報告的論點，楊建興認為做法相當諷刺，因為過往這兩個智庫對香港自由度的評價都相當高，尤其是經濟自由度的評價。楊建興分析，國際智庫對香港態度的轉變也都反映國際社會近年怎樣看待香港。
美國Heritage Foundation 嚇，咁智庫
傳統基金會
嚇，香港政府同佢哋好老友嘅，即係嚟親香港都當我哋貴賓咁。但係幾兩三年前都已經唔將香港獨立做一個調查排名，因為認為香港已經同
中國
內地冇乜分別。咁嗱，啲加拿大、美國呢兩個智庫嘅轉變咧，其實就好反映到。國際社會點樣睇香港啦？另外就係、是香港實際上一啲嘅自由度嘅一啲嘅變化咧，唔係官方純粹所講，就係話人哋唱衰你啫，人哋抹黑你啫。其實如果唔係香港咁多嘅一啲嘅變化咧，國際社會其實佢哋都係睇香港發生咩事嚇，睇翻啲香港人自己講香港發生咩事，去做一個排名。
杨建兴表示，香港过去一年的经济表现亦都不似预期，财政赤字超过1000亿港元，即是超过128亿美元，财政储备由几年前的超过11000亿港元，即是超过1400亿美元，今年可能已经跌破7000亿港元，即是不足1000亿美元，跌幅接近四分之一。他形容今年香港政府完全是失了预算，特首李家超新政府在兴旺方面完全做不到成绩出来。
年初希望全年复关之后那个经济复苏下，做很多的你好香港、Hello 香港、开心香港。实际上看到今次圣诞市道，其实就已经看到香港一些经济财政问题其实已经开始浮现出来。所以如果即是官方希望香港是一个今年是一个新开始，李家超上任半年正式整整一年2023， 但係喺起碼喺經濟上所謂興旺嗰度咧，其實係做唔到成績出嚟，做唔到成績出嚟，好多仲係一啲好深層開始見到北上嗰啲現象，其實唔係純粹係一個短期嘅，大家都好清楚嚇。咁你香港而家就算做咗咁多嘢，聖誕長假期都係咁嘅話咧，其實會睇到香港嗰個經濟。以至於引發出嚟嘅財政上嘅一啲嘅穩定性咧，其實都已經見到問題啦。
劉慧卿表示，北京官員其實係相當關注香港點樣保持國際化，香港點樣扮演國際化嘅角色。楊建興表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七一訪問香港嘅時候，都特別強調香港嘅重要性同埋價值，就係國際化同埋國際聯繫，但係喺政策上就自相矛盾，尤其冇明確咁樣解釋香港喺國安法下嘅自由人權嘅狀況。
但係你會見到佢做嘅好多嘢咧，又會同國際，譬如話就人權問題啊，就香港國安法問題啊。同個國際社會係幾乎即係日日開戰嘅喎，其實嚇、寫出乜都即係唔啱聽就會反駁嘅咯嚇，即係嗰啲回應嘅信件啊、公開聲明啊等等，個語調都仲係相當強硬嘅嚇、即係嗰啲即係喐下就譴責嘅咯嚇，咁、然後就對國際關注香港嘅一啲嘅譬如自由問題啦嚇。國安法嘅問題啦，咁就基本上都係一種否認同埋一種反駁，而唔係去真係去嘗試即係理解一下，即係國際社會做生意又好或者生活又好，對香港喺國安法之下，即係其實都唔單止係純粹一條國安法，而係整個人權自由嗰個狀況嗰、那個氣氛。
司法方面，刘慧卿亦都关注过去一年两宗重大的国安法案件开审，包括今年年初的民主派初选47人案，和12月18号开审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案，加上前支联会政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周恒彤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到明年二月中才进行案件管理聆讯，好多被告都还押超过三年才正式开审，是不是还有司法公义？杨建兴表示，国安法案件的保释规定都会陆续见到冲击住过去香港实行的普通法制度。刘慧卿就认为47人案和黎智英案引起的国际关注，对香港的司法独立和法治值得深思。
那个黎智英开审我都有去，哇，好多国际传媒，多到不得了。那有些案都是就算你47人案，47人案今年年初第一日審在西九那裡那個法院，那條隊是圍著個法庭不斷排了幾個圈，47人，你說多少親戚朋友、只是他們去，又不要說排隊黨，很厲害、即是我們香港有時候就這些事很轟動、這些事、即有時候大家想一下，那怎麼搞呢？我們法治司法獨立這樣、有時候我說希望有法治，我被人罵的，在網上罵我，說我發瘋的、即是喂，那我們當然要有些希望的嘛，你說現在審緊嘛，沒理由說審緊就說玩完的啫。
杨建兴表示，其实香港社会的撕裂在2019年之后仍然未复原，从12月10号的区议会选举投票率只有不足三成，可见基本上没有投票的民主派支持者就是沉默地投下了对政府说不的一票。杨建兴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港府明年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将会针对外国联系和间谍罪等立法，可能会影响国际传媒的生存空间，他认为是弊大于利。刘慧卿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回顾过去一年香港人的言论和表达自由受到很大的限制，无论是今年三月初的将军澳反填海游行要挂颈牌，以至今年五月初的劳动节游行发起人突然取消申请，他呼吁当局思考是不是要将这些表达自由的空间收到这么紧。 刘慧卿又表示，佢嘅网台节目都系越嚟越难邀请嘉宾出席，亦都反映香港社会嘅言论同埋表达自由嘅缩窄。
而家系越嚟越难揾人上嚟。其实咧，我个节目因为做咗十几年啦，十几廿年啦，咁好多时系有啲系即系唔系民主派嘅，你话建制又好，你话系亲共又好，各方面嘅人都上嚟嘅。但系而家就越嚟越难啦。咁呢个你系睇得到香港社会系嗰个表达自由、言论自由系缩窄得好犀利咯。咁佢哋唔嚟嘅，我相信佢系知道，如果佢嚟后可能会有好差嘅后果，咁佢咪唔嚟咯，系嘛？咁呢个亦都系唔好噶咯，我觉得。
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2023年。北约迎接了第31个成员国，芬兰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加入了该联盟。然而瑞典的申请仍然被土耳其搁置，预计土耳其将会在未来几个礼拜内批准瑞典的申请，而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道路仍然不确定。据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发自伦敦报道，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在1949年由12個西方國家成立，旨在為因應蘇聯而提供集體的安全。在莫斯科於2022年2月份全面入侵烏克蘭之後幾個禮拜內，芬蘭和瑞典兩個以前不結盟的國家申請加入北約。芬蘭已經在4月份正式加入了，距離提交申請僅花11個月。我哋歷史上軍事不結盟嘅時代已經結束，一個新時代開始咗啦。芬蘭總統少利尼尼斯托喺4月4日喺布魯塞爾舉行嘅入盟儀式上係咁樣講噶：每一個國家都最大限度地保衛自己嘅安全，芬蘭亦都係咁樣。北約成員國加強咗我哋嘅國際地位同埋回旋嘅餘地。佢話與芬蘭同時提交申請的瑞典仍然在等待緊㗎。身為北約現有成員國的土耳其推遲了針對瑞典申請的批准，指責瑞典窩藏土耳其認為是恐怖分子的人，其中包括庫爾德族分離主義分子。今年5月，瑞典議員通過新的反恐法，希望能夠減輕土耳其的擔憂，此舉引發瑞典一些土耳其和庫爾德族公民的抗議。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終於在10月份向國會提交一項批准瑞典申請的法案。土耳其國民議會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福阿特奧克塔伊在11月表示，將會仔細審議這項立法。我們所有的委員會成員將會進行透徹的討論，評估問題並據此做出最終決定。奧克塔伊在11月16日是這樣說的。而12月1日，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對記者發表講話，敦促土耳其迅速取得進展。斯托爾滕貝格話：我希望國民議會能夠盡快完成呢項討論，讓我哋能夠最終批准瑞典嘅申請。北約成員國於7月份投票決定將斯托爾滕貝格嘅秘書長任期再延長一年，以便喺應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時為該聯盟帶嚟穩定。呢個係對斯托爾滕貝格任期嘅第二次延長。喺佢嘅領導之下，北約喺2023年加強咗對烏克蘭嘅支持力度，協調成員國武器嘅交付同埋訓練。北約並沒有自己嘅武器，而係依賴佢嘅成員國嘅貢獻。在7月期間於維爾紐斯舉行的年度高峰會上，北約重申了烏克蘭成為北約成員的立場，成員還投票決定簡化它的加入途徑，取消幾乎必須提交成員國行動計劃的要求。該計劃旨在幫助候選國家滿足某些政治、經濟和軍事的標準。透過這個取消的計劃，基本上並沒有其他烏克蘭加入北約的阻礙了，而從根本上話係北約領導人嘅政治決定。前北約政策規劃負責人、現任政治諮詢公司拉斯穆森全球嘅執行長法布里斯波蒂耶係咁樣講噶。北約仲透過組成北約烏克蘭理事會，提升咗同基輔嘅關係。烏克蘭表示，面對俄羅斯嘅入侵，加入北約係確保佢嘅安全嘅唯一途徑。烏克蘭外交部長德米特羅庫列巴11月29日在該理事會的第一次會議前發表講話，說 烏克蘭已經準備好加入北約。就我哋嘅技術能力、管理方法同埋管理軍隊嘅原則而言，我哋幾乎正喺度成為事實上嘅北約軍隊。庫列巴喺布魯塞爾對記者係咁樣講噶。根據法布里斯·波蒂耶嘅講法啊，北約領導人正喺度為幾時接納烏克蘭入盟而糾結。我認為烏克蘭可能是最有能力的潛在盟友之一，已經不需要更多挑剔了。但從根本上來說，這是一個政治的問題，現在讓烏克蘭加入和第一等去相比，哪一個的風險或益處更加多呢？烏克蘭正在和北約以及歐盟進行複雜的入盟談判，涉及到大規模改革，同時與入侵的俄羅斯軍隊作戰。一些北約成員國家認為，烏克蘭的加入必須等到衝突結束，避免俄羅斯和北約之間發生更加廣泛的戰爭。波蒂耶認為這個可能會延長了烏克蘭的戰鬥。他對美國之音說，如果你這樣說，俄羅斯總統普京將會有另一個動力去繼續推進的，並將敵對行動水平保持在足夠高的水平，這樣烏克蘭就沒有進入北約的門檻了。在現實中，從戰略上來說，你會看到戰爭以一種如此整潔和清晰的方式去結束，然後自然地讓烏克蘭入盟嗎？波蒂耶問道。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奇偉以發自倫敦的報導。美日澳近期同一些太平洋島國強化安全合作並簽署安全協議。專家認為，貧窮和缺乏經濟發展是造成太平洋島國內部不穩定的根源，但中國對島國的經濟投資卻忽略了這些島國的最重視的問題，使到島國重新審視它的區域架構。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向凌發自台北的報導。
近年來，美國以及是西方盟友和中國在太平洋地區的交境有升高的趨勢。日本政府外務省12月18日表示，透過無償提供理念相同國家防衛裝備品等的新框架，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強化支持，將會提供非制海軍總額相當於4億日元的小型警備艇以及是救難艇。非制政府在6月表示有意終止與中國的警務合作。而在這個之前，巴布亞新幾內亞5月已經是與美國簽署了一項防務協議，12月7日與澳大利亞簽署安全協議，但是總理馬拉普表示巴布亞新幾內亞不會選邊站，將會奉行與所有人為友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面，所羅門群島卻是在與中國簽署了一項秘密安全協議，即將競選連任的所羅門群島總理索加瓦雷在12月13日指責美國有著地緣政治優越感的病態心理，並且宣稱要終結美國在太平洋的霸權。正在非制進行學術研究的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大學法學院學術主任赫爾對美國之音表示，近期中國和西方國家在太平洋島國的活動已經對該個地區的狀態造成重大的改變。他說，太平洋島國正在重新審視他們區域合作框架，一部分原因是為了應對該個地區不斷變化的地緣戰略利益，而這個是美國和中國在地區勢力競逐加碼所造成。他說，島國同時亦都保持對非傳統安全的強烈興趣，正在是慎選合作夥伴和模式。太平洋戰略專家、台灣國際法學會副秘書長林廷輝教授認為，美澳等西方夥伴已經是聯合在太平洋島國進行針對中國的強力反制，大致上和美日的安全合作屬於外部合作，和澳大利亞則是經貿、司法等內部安全合作，讓中國在安全合作方面沒有太多的介入空間，只能夠往經濟合作上面使力。他指出，即使是如此，比起同樣希望安全靠美國、經濟靠中國的東南亞，經濟議題對於太平洋島國亦都不是最重要的當務之急。
氣候變遷或者是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的議題，如果連中國這種發展中國家都没有减排的这个。
林廷辉对美国之音表示，好似气候变迁或者是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的议题，如果连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减排的义务，这样对岛国来讲，他们就是认为是一个威胁。 他们其实不像是东南亚国家这样的在意中国对这处的经贸合作，因为对他们来说，广大的海洋面积就是他们最重要的资产来源。林廷辉还指出，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兴建观光饭店以及是相关的设施产业都是未有进行环境影响评估，令到岛国十分痛恨这种的做法。反观环境保护问题正正好是目前美澳等西方国家所重视，自然令到岛国在国际合作上面有更深的省思。曾经代表澳大利亚机构在所罗门群岛从事疾病研究的国际关系观察家蔡方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除了气候变迁等自然问题之外，经济发展依然是大多数太平洋岛国考虑合作对象的最重要优先事项之一。他指出，过去五年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基础建设支出几乎减少了一半，但中国同时为所罗门群岛11月主办的太平洋运动会提供的大部分资金，显示出中国观察各个岛国的内政，策略性地选择部分岛国作为拉拢的对象。
A lot of the Pacific Island nation also have their own internal instability challenges.
蔡芳婷表示，好多个太平洋岛国都面临住内部不稳定的挑战，他们以前就一直依赖澳大利亚协助他们应对安全问题。事实证明，澳大利亚在这些方面是可靠的合作伙伴，但是亦都必须要承认，贫穷以及是缺乏经济发展，亦都是造成内部不稳定的根源。蔡芳婷认为，美国总统拜登去年在同14个太平洋岛国领袖举办首次峰会的时候宣布提供超过8亿美元的援助，之后又承诺同国会合作为该个地区再提供2亿美元的资金，令到岛国感受到美国的重视。另一方面，澳大利亚一直是岛国最重要的发展伙伴，特别是工党执政之后承诺将会在2022-23 年的五年里面提供19亿澳元，将援助职能同国防以及安全的合作结合，岛国自然会重新评估在美中竞逐之下的合作方式。巴布瓦新几内亚总理马拉普透露，该国并未有同中国讨论过安全议题，他亦都表示在经济领域继续同中国的合作，并且在安全议题上面选择传统的安全伙伴，亦就是同澳大利亚、美国等西方国家合作。澳大利亚国际关系观察家蔡方庭指出，澳大利亚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最大的发展伙伴以及最大的援助国，但是2021年就向该国提供了 4.66 亿美元的贷款，成为太平洋地区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交易。澳大利亚2023-24 年的分配比太平洋地区的官方发展援助额度的19亿美元当中，巴布亚新几内亚占了 6.162 亿美元，令到该国不单止是在安全上面同美澳合作，同时亦都会收紧同中国的合作。蔡芳婷表示，马拉普在同澳洲签署历史性安全协议之后再次强调巴布亚新几内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中国仍将会是重要的经济伙伴，但是目前将会限制中国在经济领域的伙伴关系。太平洋战略专家林廷辉教授认为，中国坚持用传统经营方式在太平洋岛国进行经济投资，有很多个项目和岛国的条件和需要根本是不符合。他说，这些岛国来讲，你去投资工厂吗？他们不需要工厂，他们连电力都不足，怎可以去投资工厂呢？所以他们不需要任何什么的加工出口，或者是任何投资的传统产业。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经济投资始终是没有切入核心，忽略了岛国真正的在意的问题，加上美澳日等对该地区的加码实质的动作，往后中国很可能只是对所罗门群岛等少数几个亲中领导人治理的国家作重点的经营。关于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在中国签订安全协议之后又宣称要终结美国在太平洋霸权的表态，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教授指出，该国并未有国防军，长期以来是澳大利亚协助该国的警务系统来解决国内的动乱，维持治安。索加瓦雷一直是很厌恶澳大利亚，想要引进中国公安取代澳大利亚在该国的势力，所以特别亲中，但是其他的岛国和美澳关系一直是良好。 林廷辉表示，就安全议题来讲，现时美澳已经是回防，这样中国目前应该是会暂缓，就是说目前只是可能集中在所罗门群岛这个环节来进行安全合作。如果美澳仍然是持续积极经营岛国，中国可能会将焦点先转移到中东或者是俄乌。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法学院学术主任赫尔指出，所罗门群岛同英国有殖民地的关系，而巴布亚新几内亚是前澳洲殖民地，在共同利益上面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样的历史差异亦都是造成两个岛国在美中拉锯战当中态度如此不同的原因之一。曾经在所罗门群岛长期工作的澳大利亚国际关系观察家蔡方廷表示，所罗门群岛的种族派系会同政治派系结盟，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以及是复杂性，使到境外的政治势力有机会影响它内部政治，而中国对岛国的支持方式又会加重岛国内部的风险。蔡方廷表示，太平洋岛国过去在统治以及发展方面重度依赖国外的捐款，然而最近款项获取方面是发生了转变，使用直接预算支持以及贷款来提供援助的比例大增，这个亦都做大幅增加了该个地区持续性债务的风险。蔡方廷认为，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国的信任关系最长久亦都是坚实，澳大利亚应该利用这个契机，在协助岛国解决气候变迁问题方面增加投资，严格审查对外援助结构，提升治理，并且积极地与台湾等太平洋地区拥有长期合作的民主国家合作，向岛国提供更多元的诱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宁台北报道。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日前发表报告说，女性在中国领导层当中所占的比例太低，导致代表性和发言权都受到限制。报告说，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明确承诺致力于男女机会平等，但最近却呼吁女性回归传统的家庭角色。据美国之音记者刘文发自奥斯丁的报道，分析家担心隨著中國領導層呼籲婦女回家、回歸家庭和傳統的角色，未來華裔女性在公共領域的參與將會進一步削弱，他們亦都擔心由於領導層中女性的缺少，女性缺乏為她發聲的代表，未來中國婦女權益可能會受到損害。該委員會在12月19日公布的報告說，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2022年的數據，中國人口包括了6億9000萬名女性和7億2000萬名的男性，女性約佔總人口 48.9%， 在約9800萬中共黨員當中約有2900萬名女性，約佔總數的三成，但是女性在中國政府高層領導職位當中的比例不到 8%。 2022年10月份中國共產黨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產生的新一屆24名政治局委員當中沒有一個是女性，是25年來的第一次，7名政治局常委當中亦都沒有女性。自1949年建國以來，中共政治局一共出現6名女性委員，分別是江青、葉群、鄧詠超、吳儀、劉延東、孫春蘭，其中後三人曾經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自2002年中共十六大開始，每一屆政治局至少有一名女性委員。1997年中共十五大的時候，吳儀為候補委員。報告亦都指出，中共建國70多年來，從未有女性擔任中共總書記、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和國家主席這三個最高領導職位。六名女性委員當中，有三名是男性高層領導人的妻子，江青為毛澤東的妻子，葉群為林彪的妻子，鄧詠超為周恩來的妻子，高層領導中的女性代表非常缺乏。從歷史上來看，在大約300名中央委員會成員當中，女性代表的比例很少會超過 10%。 2022年的數據顯示， 205名正式委员当中只有11名是女性，仅占全部人数的 5%。 171名候补委员当中有22名女性，仅占 13%。 不单止在中央高层，在部会、省级和地方政府，女性领导人的数量都少得可怜。中国现任的26名部长当中仅有2名女性，分别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王晓平、司法部部长何荣，他们都是在过去一年内被任命。中国的31名省级党委书记当中则没有一个人是女性，31名省长中有2名女性，为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以及内蒙古自治区主席王丽霞。网易新闻今年2月份的统计，绝大多数省份都有女性担任副职位，例如上海市有3名的女副市长，广西藏族自治区则有2名女副主席。这则新闻认为这样能够体现女人能够撑住半边天，巾帼不让骚眉，但是亦都没办法掩饰女性在中国官场中的性别劣势。在军队中的女性领导人就更加稀有了。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20年的数据，女性约占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总数的 4%。 报告指出，从来都没有女性持有高阶层的指挥或者是政委的职位。解放军女性曾经获得的最高军阶为中将仅有2位，其中聂荣臻元帅的聂力在1993年晋升为中将，他的丈夫丁恨高于同年晋升为级别更高的上将。徐丽丽是从最底层的护理员和打字员做起，于2010年晋升为海军中将。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一直在积极争取联合国各种重要机构和其他国际机构的领导权，试图推动国际组织的改变，使到他们更加符合中国的利益。但USCC 的报告说，39名担任主要国际组织的高阶层领导职位的中国公民当中只有8名女性。甚至联合国也表达了对中国领导层当中女性缺乏的关注。今年5月，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就在一份报告中建议中国采用法定配额和性别均等的制度，来加速实现女性在政府中的平等代表。女性在政府机构当中所占的比例偏低，不单止是中国一个国家的现象，其他国家亦都有，但有些国家例如法国、卢旺达等多个国家都为女性保留法定配额或者是职位，规定在某些政府机构中女性至少要占据一定的百分比。不过在中国仲从未出现过同女性领导人配比有关的讨论和方针。USCC 的报告还注意到一个变化的，报告说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明确地承诺男女机会均等，但是最近却将言论焦点转向男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传统角色，即由女性去承担生育子女和照顾家庭的责任。今年10月30日，习近平和中国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底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要引导广大妇女发挥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并要积极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加强对年轻人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的引导。这个不是习近平第一次强调这样的价值观了，在2013年他第一次对全国妇联谈话时就已经传达了很多弘扬传统家庭美德的观念，希望妇女回归家庭，扮演好传统在道德和劳动方面维系家庭和谐稳定的角色。中国妇女全国代表大会每5年举办一次，通常内容为肯定妇女的作用并向广大妇女做出承诺，但在今年的大会上，习近平未有按惯例提及职场女性，相反他的谈话多了防范化解妇女领域风险。他的副手丁薛祥在开幕致辞时都打破了20年来的传统，并未提及男女平等这个中共基本的国策。在毛泽东时代，他的名言妇女能顶半边天广为流传， 當時中國女性參與工作的比例和女性的經濟地位亦都因此高過全球的平均。在這個基礎上，中國產生了很多優秀的女性企業家。根據2022年胡潤全球百首起家女企業家榜統計，中國有78位10億美元級別的女性企業家，佔了全球124位的約三分之二，遠遠超過第二名的美國的25位。美國加州巴萊分校講師徐訪認為，中國政府對於女性應該回歸家庭的輿論引導應該與中國現在生育率大幅下降有關，但他認為這樣的輿論引導可能會削弱女性在公共領域的參與。觀察家都注意到，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擔任了中共總書記十年裏面，不單止政治領域和高層政府職務中的女性人數下降，職場上的性別差距亦都似乎擴大緊。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發表的2023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中國在146個國家和地區當中排名第107位，比2022年下降了5名。這個排名主要調查男女之間在經濟地位、教育程度、健康與生存和政治權利這四個方面的差距。在主要參考到政治領導力中的性別差距的政治權利領域，中國在146個國家當中僅排名第114名。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在該報告於2006年第一次發表的時候，在115個國家和地區當中排名第69的，最高的名次是2008年在130個國家和地區當中的總排名中獲得第57名，在政治權利的排名當中獲得第54名，並且在此之後逐年下降。相反，歐美等國家女性領導人的比例獲得顯著的提高。不過，加州大學帕萊分校的徐訪指出，即使毛澤東的口號「婦女能頂半邊天」只是短暫的現象，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鄉土社會對於女性本身的職能就是養兒育女的認識。在貧困地區，咁多年來一直都有針對女性的選擇性墮胎存在，屋企裏面有限的資源亦都大多數供給個仔。徐訪話：從三從四德，從孔夫子開始，呢啲觀念其實一直都冇變過。喺中國嘅計劃經濟時代，因為同工同酬嘅政策，中國喺第一屆人大會上就將男女同工同酬寫入憲法，女性就業就得到鼓勵，男性喺職場上嘅特權並冇咁明顯。喺好多年前，中國就有女醫生、女律師、女廠長。但徐訪認為，這個並不表示中國女性在當時的地位比較高，因為政府領導層當中的女性一直都稀缺的。在中國從計劃經濟轉化為市場經濟的過程中，雖然中國女性教育程度得到相當的提升，但職場性別歧視仍然扯她們後腿，妨礙她們充分發揮潛力。年輕的女性在中國找工亦都面臨很多的歧視，二十幾歲碩士、博士畢業的女性在找工的時候會被用人機構擔心她們入職沒多久就懷孕休產假，因此遇到與性別有關的職場歧視。智聯招聘發表的2022中國女性職場現況調查報告顯示，有 61.2% 的女性在求職的過程中被問及婚姻狀況的。法治日報今年2月的調查就顯示，即使國家規定企業面試不得詢問婦女婚育狀況，負責招募的人力資源部門亦都會透過旁敲側擊的方法去了解這個內容。美國加州大學帕萊分校的徐訪說，中國女性在二三十歲的時候會受到因為結婚生子而帶來的職場歧視，到了四五十歲可以勇攀職業高峰的時候，又因為退休年齡的限制受到打擊。根據國家規定，中國全民所有權企業、事業單位和黨政機關、群眾團體的工人，男性的退休年齡為60歲，女性的退休年齡為50歲，有些工種則可以享有提前5年退休。黨政機關、群眾團體、企業、事業單位的幹部的退休年齡為男性60歲，女性55歲。長期研究中國社會問題的徐訪認為，因為華人女性的退休年齡實在太過早了，四五十歲的中國女性如果做到企業或者機構的中層，本來就應該呈上升的趨勢，但因為即將退休，不再得到重要的項目或者新的機會，亦都不再被賦予重要責任，他們即使能夠有能力出眾，亦都很難得到 向高層攀登的機會。即使他們有過研究成果或者是獲獎的經歷，依然被認為你已經有過你的輝煌時代，你可以退下來了，你的職業生涯應該結束了。他說徐晃並不看好未來中國女性的政治地位能夠提升的，他認為中國女性在追求權力的時候缺乏能夠學習的榜樣，中國歷史上寥寥無幾獲得最高權力的女性，如武則天和慈禧太后在大眾輿論中的形象都是非常負面。他亦都擔心由於中國領導層中女性的稀缺，女性缺乏能夠為她發聲的代表，女性的權益可能會受到損害。被女性詬病最多的法律之一就是民法典中離婚冷靜期的設定。2020年離婚冷靜期通過時，就在網絡上遭到大量女性網民的反對，除了認為應該擁有離婚的自由之外，很多網民表達對女性家暴受害者離婚不成仍然被迫留在施暴者身邊的擔憂。2020年至今，傳媒已經通過了很多宗女性遭受家暴依然沒有辦法離婚的例子。另外，由於中國政府越來越強調女性作為母親和照顧者等傳統角色的價值觀，女性主義的聲音亦都同樣遭到壓制的。2021年中國社群媒體豆瓣突然解散了10個與女性主義相關的討論群組。分析家指出，對於反對女權主義者來說，女權運動的大張旗鼓既動搖了傳統的父權體系，亦都威脅到中共的政權穩定，因此要求女性保持傳統的家庭角色。分析家認為，在這個大環境之下，中國女權運動的生存空間將會日益緊縮。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劉文發自奧斯丁的報導。没有几耐之前，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确保粮食安全，毫不放松把握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礼拜再次围绕粮食安全等问题召开三农、农业、农村、农民工作会议，督促地方政府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和国策。据美国之音记者孫成發自華盛頓的報導，從缺乏關鍵核心技術到過度依賴石油進口，中國近年來不斷暴露出一些嚴重的戰略軟肋，而糧食安全的問題亦都很可能成為中國另一個潛在安全隱患。說中國糧食短缺言過其實，然而北京仍然擔心糧食供應和糧食進口可能會被其他國家武器化，從而影響到中國的國家安全。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吉納維夫唐納隆梅在寫給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中是這樣講的，中國官方統計的數據顯示，糧食已經連續19年大豐收，市場供應充沛，在中國國務院今年就糧食安全問題專門召開的記者會上，中國負責糧食供應的國家糧食與物資儲備局局長從量稱中國口糧自給率達到100%以上，是絕對安全。然而官方的其他數據則顯示，中國的口糧雖然能夠自給，但這就並不意味著自產糧食就足夠養活全國的人口。口糧通常僅是指稻谷和小麥，但是玉米、高糧、豆類、農作物等更加廣泛意義上的糧食種類則需要大量入口。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的報告說，到了2021年到2025年的十四五期末，中國有可能出現1.3億噸左右的糧食缺口，其中谷物的缺口約為2500萬噸。中國現在是全球最大的農產品入口國，去年糧食進口高達1.4億噸，相較之下，全國糧食總產量為6.8億噸。儘管中國官方統計說，糧食產量近20年來一直在1.3萬億斤以上，但中國的宏觀經濟發展論壇去年一份報告說，現在全部食物已經超過了1/3依賴入口，糧食自給率越來越低。最近20年，中國的食物安全保障水平，亦即 食物自給率從2000年的 93.6% 下降到去現在的 65.8%， 大量的進口甚至對全球的農業現狀亦都帶來巨大衝擊。總部設在倫敦的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上個月發表的一篇研究報告說，中國製造業的崛起幾十年來一直為世人所矚目，但鮮為人知的是中國農產品進口的激增亦都為全球帶來巨大的衝擊。這一篇的研究報告說，中國對食品進口的需求導致全球耕地顯著增加，同時亦都是全球森林遭到砍伐的一個主要因素，佔了全球砍伐面積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大量農地被移作他用，農村城鎮化、飲食模式的改變等等多種複雜因素，都導致了未來十年內中國的糧食安全還可能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食品農業與生物工程教授及水質專家海倫·曼克爾說，在2000年的時候中國還能夠自給自足，但在過去20年左右情況發生了變化，其中部分的原因是農業土地越來越少，將農業土地從種植食物轉變為其他的用途，例如城市的發展，將農業土地轉變為工廠。他說在過去十年裏面，中國失去的耕地面積為 5%， 這樣對一個國家來說確實是沒辦法承受的。中國農業問題專家在宏觀經濟發展論壇上的報告說，中國的大豆自給率在2000年時為 62.4%， 20年後已經下降到去 16.6%。 在工業領域，廉價勞動力奠定了中國製造業起飛的基礎，而農業則幾乎正好是相反的。根據中國官方數據，中國糧食種植的人工和土地成本都明顯高過美國，例如小麥每個英畝的成本近1000元人民幣，而美國僅是318元，是美國的三倍多。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全球糧食與水安全計劃主任海特林·威爾斯說，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將會需要繼續依賴貿易來滿足它的部分生產需求。隨著社會逐漸富裕和都市化，中國的食物消費結構亦都隨之改變。威爾斯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說，大眾更加偏好更加昂貴、更加多動物性的蛋白質、更多水果和蔬菜，而生產這些食品亦都更加困難。他說自給自足在政治上吸引人，但要明白這個是一種政治願望。在現實中，世界上很少有國家能夠有真正的自給自足，包括美國和挪威這樣的富裕國家亦都要進口某些食品的。中國糧食不單止對外依賴度高，而且高度依賴屈指可數的幾個國家，尤其是過度集中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被認為是潛在地緣政治風險極高的國家。官方去年透露，所有進口來源國中，美國為第一大糧食進口來源國，佔進口比重高達 37.3%。 為了不要將雞蛋放在同一個籃裏面，中國多年來致力於使到進口多元化，目前已經同14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某種形式的糧食合作關係。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社會與環境永續發展學院教授托塔哈達說，中國已經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以及拉美和非洲建立起一個糧食供應網絡，有更多的選擇來到取得食品產品，不單止是美國的。他在寫給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中說，中國從以前的事件中吸取了教訓，如果同美國再次爆發貿易戰，將會有更好的準備。中國的另一個大戰略的隱憂就是擔心海上食品貿易被切斷。農業問題專家吉納維夫·唐納隆梅將馬六甲海峽和巴拿馬運河等稱為食品樽頸，指出中國對馬六甲困境尤為擔憂。他在寫給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中說，鑑於頻繁的延誤和潛在碰撞的擔憂，更加不用講話美中在南中國海和台灣問題上日益緊張的局勢以及複雜的地緣政治環境，北京對糧食進口供應倍感擔憂，擔心美國在發生軍事衝突實施海上禁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谨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